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真有些。我们请祷告。阿爸父啊，感谢赞美主，主啊，你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圣殿中，来存着敬畏敬拜的心，来敬拜你。主啊，神啊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的不够，但是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就是有一个心，愿意从你那里得到属天的天粮，从你话语当中得到生命的粮，走这条天路。主啊，我们在地上会遇到各种各样难处，尤其在这末世的时候，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逼迫。神啊，求你在这个时候圣灵光照，带领我们从天得到力量，来打这个属灵的战争。神啊，带领我们，下面的时间交在主手里，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就曾经讲到过异教这个问题，到提摩太第六章最后一章又提到异教的这个问题。在前一个礼拜啊，蔡老师跟我们提到的就是防异教，到第六章又提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圣经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和它的紧迫感。第六章第三节，若有人传异教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，与那呵护敬虔的道理，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节。下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看一看，就说保罗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劝提摩太留在以弗所，要嘱咐那几个人不让他们传异教，特为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。现在到第六章又提这个事情，我们看一看就知道啊。所以说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，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，这等事只当是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我们在这就可以看得清楚，传异教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在末世这个时候的紧迫感。保罗在以前的书信当中很少提到这个事情，都讲真理因信称义的道理。到晚年的时候，末期的时候，在提摩太书上头两次提到传异教的问题。我们同样也看一看彼得书，老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也是提到这些事情。我们看一看约翰二书，啊，约翰二书第一章第九节，啊，约翰二书它就是一章了，就是九节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，就没有神；常守着教训的，就有父又有子。注意，在这个当中换了两个字，凡越过基督的教训。刚才提摩太书当中的是不服耶稣基督纯正的话，一个是不服，现在是越过，就比耶稣的话还要超过，你说能吗？啊，能吗？然后我们看哥罗西书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 造作基督，乃造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裸去。好了，这个当中又出了两个字，是不照着耶稣基督的话来说。好了，一个是不服，一个是越过，基本是不按照。你说圣经的话能改吗？在这个天上地下还有人比耶稣我们的神更大吗？这就是异教的荒谬，我们看到了异教的荒谬。那么什么是神纯正的话呢？我们要明白哪些话他不服，哪些话他要越过，哪些话他是不照着做的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，约翰福音啊，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这位独生子是谁啊？就是那个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道是什么？道就是神口中说出来的话。现在神口所说出来的话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刚才读过的圣经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为真理。那么现在我们看二十九节，第一章二十九节，是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，他是神的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的罪孽的。有人否定吗？还有谁能够否定？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就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在旧约里边有先知预言，在新约里边有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。接下来我们就不念下去了。还有天上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”你看，神人都在证明、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。谁能不服啊？谁能越过啊？谁能不按照这个话来做啊？对吧？第五十一节又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身上。”神说过吧？神说过的。除了耶稣以外，天上地下没有再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，只有耶稣。因为有在地上可以有人替你死，但是他不能救你。为什么？他自己也有罪。唯有神的羔羊他是没有罪的，他死才能替我们赎罪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十章第七节，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耶稣就是羊的门，凡是从我以前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耶稣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，下头还有得生命，得更丰盛的生命都有。有什么人能够到耶稣那，到神那里去，而不是从耶稣的？没有，没有。”二十七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与父原为一，耶稣跟父原是一个，三位一体的神。这里说得清清楚楚，有谁能对这些话不服啊？那谁能够从这些话还要越过去啊？不照这些话做呀？ 让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十四章十六节，耶稣说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接受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清清楚楚的吧，这都是使耶稣说的纯正的话和呵护敬虔的道理。若有人不服耶稣说的这些话，若有人越过耶稣所说的这些话，若有人不照耶稣这些话做，那他就是在传异教。所以我们看怎么不会动啊，是不是在于他不服、越过和不照神的话做，这就是他的荒谬的地方。我们认识他的荒谬。下面我们要看到的乃是那个传异教的那个假师傅是什么的情况，他的表现是什么。假师傅的表现啊，彼得后书二章一节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注意啊，就是从前啊，从前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，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诽谤。他们因有贪心，就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，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好了，我们为什么给他起名叫假师傅？因为传异教的要给他戴上一个帽子叫假使徒，他不配，给他戴一个帽子叫假先知，那更不配，他不是使徒，更不是先知，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假使、假师傅。因为假如他里边有那些不服、越过、不遵照神的话的那个心意，他不说出来，我们不管他到社会上去，他怎么说都可以，但是你要到教会来，非但把你这个错的带进来，并且还去教导别人，师父嘛是要教徒弟嘛，对吧？他把这个异教的东西啊，违背神的话去教导别人，这个我们要说话了。因为教会接纳罪人，不能接纳罪，就好像医院里头一样，对吧？医院你病人来了看病可以，因为医院里头有药，有医生把你那个病、把那个毒除掉。假如一个吸毒的人到戒毒室里面去戒毒，戒毒室收你，帮你戒毒，但是你不能到戒毒室里来继续吸毒，可以吧？这肯定不可以。同样教会也一样，接受罪人，但绝对不接受罪。所以说我们在这儿看清楚啊。下面 第二个那就是劝勉了啊，我们认识了传异教的和假师傅他的荒谬和他的表现，我们就能够认识这些事情。假师傅的表现是什么？他是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。注意啊，在这场中他为什么会不服耶稣的说话呢？为什么他不服耶稣说出来的纯正的话语和合乎敬虔的道理呢？因为他自高自大。他怎么会自高自大呀？他怎么会自高自大？因为他一无所知，他才会自高自大。因为他假如知道有一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，他绝对不敢自高自大。他认识神了以后，他就会认识自己。他认识自己的就知道自己一无所有，他有什么可以自大的？为什么他能够有不服神所说的话？所以说自高自大的一定是一无所知的。中国人造字啊，很奇妙的。我们去注意啊，上面一个自己的字啊，自己的字，下面一个大，然后一点，这个字念什么？啊，自己的字，下面一个大小的大，然后一点，就是什么？就自大一点点，就臭了，就臭了。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能够不服耶稣的话，越过耶稣的真理，越过耶稣的教训，他比神还大，那不是他自高自大。一个人若是自大了一点点，他就发臭了，人家就不高兴去看他了啊。下面尊号问难，注意啊，这个不是说提问题啊，提问题绝对没有错。坦白说啊，三句不离本行，我是教书的，教书的老师就希望学生提出问题来。你要回答三个问题啊，没有什么稀奇，他可以一样画葫芦啊，你怎么讲我怎么回答你，如此而已。但是学生如果能够提一个问题，说明他什么？是动脑子的。所以提问题没有错，专号问难，这个两样的，这个跟提问题不同的啊。你学圣经，你出信耶稣来会有很多问题，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当然有很多问题啊，啊，所以说提问没有错，绝对没有错。我最关心人家提问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这讲，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啊，我错误的估计他是十几岁，因为我根据那个童子啊那两个字，我估计他十几岁。后来有一个弟兄会后跟我说，他不是十几岁了，二十几岁，毛三十岁了，三十岁上下了啊。我一听，回去好好认真的学学圣经，哎，对的，他对的。所以我在第二次的会上，我向大家承认我错了，这个弟兄说的对的。提问题好啊，我想不到，一个人没有完全的嘛，一个人没有完全，所以提问题是好的。但是不是专号问难，问难是两样事，两个出发点，两个出发点，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啊。争辩言辞，注意啊，争辩言辞硬跟你纠缠在一个字一个词里头的意思，当然中国字一个保错的，对不对？你受难劫，你非把它说成受苦劫，那是不对的，那肯定不对的。那受难是死啊，受苦不一定死啊，对吧？哎，苦苦苦的要死，苦的要死还没死呢， 只要是死者就不感到苦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所以说受苦跟受难两回事情，这个是一个字不差的。还有在中国，就是把一个因信称义改一个字，因爱称义。对呀、啊，你要讲爱嘛，你们信信相信耶稣的人说爱嘛，啊，因爱称义，糟了，这就是中国好多教会上当的，就是就。不是因信称义，而是因爱称义了。爱什么？爱到社会上去做福利事业，做好事，能叫人悔改啊？没有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只有仰望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仰望那个铜蛇才能够得救啊！就是圣经上说啊。所以当初耶和华因亚伯兰信就算为他的义了。神说什么？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所以神算亚伯兰因信算为他的义，那个算不单单算在亚伯拉罕身上，也算在我们身上。因为耶稣说了啊，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两个意思，一个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没有死，他的灵魂在天上。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不改变的，当初他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现在也同样是我们的神。所以神以亚伯拉罕的信为他的义，现在神也以我们信耶稣基督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而称我们为义，这个一点不矛盾。所以说我们这个一点都不能改过，也一点不能不服，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。求神怜悯我们啊！这些我们要防备的，要防的啊！那么要防传异教的，要防假师傅，首先要识别他，对不对？要识别他。所以说，一个认识他的荒谬，另外要认出他的表现，他的表现什么？自高自大，其实是一无所知啊！而且呢，专门去挑人家的字眼啊，挑不错，你挑得出来挑，你不要无理取闹啊，不要无理取闹啊。我们大家可以安安静静的根据圣经的话啊做标准，大家讨论，这都可以讨论，而不要争论，更不要辩论啊，这个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啊。所以说你这样，然后他的劝勉啊，教训和劝勉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。在这当中我们注意，我们要追求什么啊？我们事实上要追求什么？我们事实上是追求，我们看一看提摩太六章六章的那个看一看啊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那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络里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什么？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，要追求这个。前面我们看到了是说解释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，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第一个要追求公义，那么就说了，什么是公义啊？ 什么是公义啊？只有神是公义的，地上没有公义的啊！你说法院里这种是公义的吧？哦，那个律法谁定的？坦白说，那个律法是有钱人定的，有钱有权有势的人定出来的。他要维护他的利益的话，那个法往往不是最公平的，那个法往往不是最公平的。现在你去看，现在美国争得很厉害吧，争这个法争那个法，最后什么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现在我们看看，公义只有神那里有公义啊。我们这个就不念了啊，我说给大家听，弥迦书先知书里头有个弥迦书，弥迦书六章八节啊，弥迦书六章八节，他就说神已经把何为善指示我们了。他对我们要求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求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注意啊，这四样事情。第一个，行公义，什么意思啊？对罪绝不妥协。神是公义的神，神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因为圣经上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又说，按照定论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注意啊，不是说死了，一了百了，没有的事情。只要死了，一了百了，圣经上那个该隐把雅各杀掉了。没有缘故的，一点点没有缘，就是因为他嫉妒，就是刚才那个假师傅的那个荒谬里头有一条啊，嫉妒产生纷争仇恨啊，该隐就把他兄弟给杀掉了。好，他的兄弟雅各死了，将来呢该隐也死了，假如该隐也死了，死了一了百了，那还有公义吗？啊，雅各给你杀掉了，你杀人的该隐呢也死了，就完了，不可能。所以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那个审判可是永永远远的判刑啊。在地上的法律你去看，那个犯人一死，他这个 case 就关掉了，就不再追究了。神那里不是的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意思，死后还要审判呢，啊，是吧？圣经上有，啊，所以说我们这个就啊，所以说公义我们要搞清楚啊。还有在罗马书当中有，在神的国里不在乎吃喝，乃在乎公义、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。注意啊，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能吃不能喝，我们吃喝是人要人在地上就是要吃要喝的嘛，对吧？问题是天国不在乎吃喝，不在乎什么呀？不是最要紧的，吃喝维持生命就可以了。刚才就讲的啊，有念过一段的啊，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，对吧？我们现在看吃喝没有错。在天国不在乎吃喝，乃在乎什么？乃在乎公义、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。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，我有的时候常常跟一些人在一起吃饭啊，有的时候好像很热闹，因为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，每一年的那个学校的校庆啊，请了很多校友回来啊，各个班级的校友回来。好了，凡是教过他们书的老师，他们都会请着去，跟他们一道欢乐。 开心吗？很开心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吃完了饭回到家里，我跟你说，我累得要死。为什么？脸上那个肌肉都感到累。什么？你笑啊笑啊笑，那个笑不开心的。坦白说不开心，为什么？那些学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逗过我的呀。当然我不是去记他的仇，但是看见了总是心里就不太舒服吧。啊，把你踩上一只脚，打翻在地，踩上一只脚，还要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的那些人，现在跟你嘻嘻哈哈的吃喝，你说你心里高兴吗？是我忍着那一些，我去了，参加了，但是回到家里以后，我累得很。但是相反的，跟教会里的一些弟兄姊妹一到外面吃喝，并不一定大吃大喝，但是开心得很，真的开心得很。回到家里还跟家里的人在回味刚才的欢乐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寻公义、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啊！圣灵就是不好比的，不好比的啊！真的不好比的啊！所以说，我们在这儿，我们就说，我们怎么来追这个公义，我们就知道了。要公义、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。然后第二个是敬虔啊，追求公义；第二个是敬虔，注意啊。金钱有两方面，正的一方面就是金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利，有吧？刚才第六章第六节有吧？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，这个大利是什么？一个金钱当然是属灵一方面的事情，对神金钱是属灵一方面的。知足是对什么知足啊？不是对圣经。哎呀，我现在学了一点圣经，我很知足了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知足是对世界上的东西啊有一个知足。金钱是对神，知足是对世上的物。所以说，金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利，这个利是利益，对你自己有利益。假如没有这个，反而贪。那么对你就没有利了。坦白说啊，有了十块要一百块，有了一百块要一千块，有了一千块要一万块，最后你一万块要得到了，结果命小命没有了，结果连那个十块钱你都没有享受，是不是啊？有利益吧？没有利益，对啊。贪得无厌，这个贪就是贪，那个字怎么写的？上头一个金，下头一个宝贝的贝，贝代表金钱的意思，就是今生今世的钱而已。到神那里你什么也没有，到那神那里什么也没有。所以他下头说，我们没有带什么到市场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有一有事就当知足。所以金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利。反过来说呢，也不对了。反过来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吧？就是第十节啊，第十节，第六章的第十节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正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清楚了吧？所以说贪不好的啊，贪财更不好。然后还有一个相反的啊，我们看一看啊，这是说，因为有贪心，就捏造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还有一个地方，社长就说他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，这一条是很可怕的。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 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里头，我不念了啊。使徒行传第四章里头啊，有啊，使徒行传第八章啊，使徒行传第八章里头有一个叫行邪术的西门啊。当彼得、约翰在那里传福音啊，叫一些人相信啊，受浸相信，并且彼得、约翰祷告给他们按手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哦，这个西门看着边上，哎呦，这个不得了啊，他有这个本事啊啊！一按手，圣灵就降临了。这个那个西门就拿钱给彼得跟约翰说：“你也把这个本事卖给我。”注意啊，就是那个西门行邪术的西门。彼得说什么？好厉害这句话！你和你的银子灭亡去吧，好厉害啊！啊，彼得这么，彼得约翰是这么回答他的：你和你那个银子灭亡去吧。为什么？你认为神的恩赐是能够拿钱买的？那你在神面前，你的心术不正，心术不正。注意啊，假如我们在神面前心术不正的话，那是很可怕的，很可怕的。所以说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这个行邪术的西门，他虽然后来好像是信耶稣了，他也受浸了，但是他在神面前心术不正啊，人看不出来，神知道的，到这个时候表现出来了。他要拿银子去买那个恩赐，假如是这样子就不得了了。在天国要买门票的话，那么天国都是有钱人进去了，穷人进不去了，对不对？天国没有门票的。刚才讲过了，耶稣说他是羊的门嘛，凡是从别的门进去的都是贼，都是强盗。所以说很清楚的，若是你越过基督的教训，那就是可怕的异端异教。所以我们要防范，要防范啊！所以说它的表现我们就知道了啊，然后劝勉我们也知道了啊，然后下面我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胜仗。在这我们看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注意，打美好的仗，关键两个字，一个是持定，一个是永生。持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坚持 hold on。 来了来了，持定容易吗？持定容易吗？我们信耶稣了，我们就上天堂了，就上天堂了。我跟你说，在启示录中，耶稣给七个教会一封信当中说，我并不在生命册上涂抹你的名字。对的，对这一个教会的人，对这一个人，耶稣跟他说的话的人，他说我绝不在生命册上涂抹掉你的名字。那么生命册上的名字也可能被涂掉的，对不对？清楚了吧？所以不要认为，哎呀，我信耶稣今天受浸了，我就做了花轿上天堂了。那位，你必须 hold on， 持守你的信仰，持守你的信仰，持守永生。这持守，那就是坚定的守住。我举个不妥当的例子啊， 那个二十世纪大战当中有个诺曼底登陆有吧？诺曼底登陆上那个海滩，那便当，大兵舰在外面炮轰，对不对？先是炮轰，然后飞机轰炸，炸掉了一条血路，然后登陆艇上去抢滩，对吧？抢滩。抢滩容易啊，还是以后守住那个阵地容易啊？哦，守住那个阵地就难了，对不对？抢那个桥头堡，抢到了，你守住那个桥头堡就难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持定真永生，守住我们的信仰是不容易的，要 hold on， 一直保持到我们见主的面。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，你也不要认为就可以从此太太平平的就上天堂了，你要 hold on， 要持定永生。所以我们在这看永生又是什么？永生不是我们一信称义赖恩得救，我们接受了耶稣以后重生得救得永生，那个永生是一方面。另外我们学一学看啊，约翰福音说啊，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注意啊，彼得认识耶稣有永生之道，下边那句话是什么？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假如他单单认识耶稣有永生之道，而不归从耶稣，不跟着耶稣的脚中走，他能得永生吗？你想好了，你想好了，这样我们要跟耶稣，怎么跟呢？从克西马尼园跟起，然后跟到哥哥他山上，钉死十字架，然后还要从十字架下带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，从十字架出发为耶稣做见证，对吧？即使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彼得最后怎么样？虽然彼得有三次不认主，但是彼得最后怎样？为主殉道，殉道的时候怎么说？我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我不配，他是倒钉十字架的。彼得殉道的时候是倒钉十字架的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节，耶稣大声说，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，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，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神的道就是永生，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说的。所以说耶稣基督在地上传天国的福音，他是按照神给他的命令他传的，所以神的话就是永生。那么我们持定永生就是持定神的话啊，就是持定神的话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到神给我们认识到什么。第一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就讲到有异教的问题，到第六章又提异教的问题，说明这个异教在末世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而且很紧迫，以至于保罗在一封信里面两次提到异教的问题。 所以说今天我们看，首先看到啊，贾师傅传异教了，他的荒谬，他是不服，越过不按照神的话说，这就是他的荒谬。他的表现呢，自高自大，嫉妒纷争，这都是贾师傅的表现。那么我们要追求的什么呢？追求的是公义、敬虔啊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，这些都是要我们追求的啊。最后我们要为神的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怎么打？守住阵地，守住我们的信仰。下面就作为我们的祷告啊，坚定啊，不是住所啊，这个不是住所，坚定信仰啊，坚定信仰，高举圣经，直定永生啊。前面这个坚定不是住所啊，是坚定信仰，我的信仰啊，信仰，坚定信仰，高举圣经，直定永生。清楚了，清楚了啊啊！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？我们的信仰就是神的话，圣经。所以要高举圣经，才能够有两个坚定，一个是坚定的信仰，一个持定永生啊。然后在末世的时候，要注意识别贾师傅的荒谬跟他的表现，竭力传扬神的救恩福音，为真道打美好的仗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求神来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这一条义路，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，这个信仰容易啊，容易，我只要信就接受了，但是要守住确实不容易的，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。在末世的时候，这些事情必然会有的，我们只是说感谢神，我们现在很自由的，有琴啊，还有电子琴啊，都可以来唱赞美诗。有的地方没有那个自由啊，有的地方也不是那么随便的。我们也会遇到的，肯定会遇到的，末世都会有的。两种脸。一个是装作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有没有啊？撒旦有一种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注意，这是以吼叫的狮子的面貌出现的。还有一个，撒旦会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，有没有？注意啊，注意啊，这就是传异教的假师傅出来了啊，那个是对基督的，跟基督对的啊，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要知道，在末世这些事情都会有的。你承认不承认你的信仰？你敢不敢在任何人面前举起你的圣经来，高举圣经，神的真道？到有一天，你要为高举圣经，坚定你的信仰，持定永生，要付代价的。到那一天，你做什么选择，就是关乎到将来是永生还是灭亡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着。我举个例子说，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，不管哪一个地方，有没有因为钱利逼迫你随同潮流做一些违背圣经真理的事情？有没有？当你做到一个头，下头的人跟着你走，你因为具有跟恶分开， 做到了，下周的人怎么样？哦，你那么好，我们倒霉了，我们的钱少拿了，有没有？会有这种情况的，收回扣啊，你收回扣，他们下次都得一次啊。结果呢，你拒绝不收回扣，一本正经做你这个工作，结果怎样？下头的人不满意了，你帮忙做账，做三本账，一本是对内的，一本是对上的，一本是公开的，你说不说？你不能做啊。有些在地方帮人家做翻译，硬是叫你给人家做假，编一些故事，编在那个文件里边，你说不说？你不说，老板不要你。这就是一种守住你的信仰，持定永生要付的代价。我跟你说，在末世的时候，这些事情都有的。求神加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。求神怜悯。